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刘文团契的小组中呢，来了一位新来的姐妹啊，而她带着一个6年级的小学的孩子加入我们这个团契。那过去他们曾经去一个教会，在那儿呢，孩子的聚会非常的活泼，非常热闹，有很多的游戏啊。但是我们这位姐妹她不太能适应那里的敬拜的方式，她觉得实在是太热闹，太活泼了。因此呢，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比较能够适应我们的敬拜方式，但是呢，孩子却觉得不够活泼热闹。好，现代教会往往面临这样的问题哦，追求比较用情感的方式来敬拜的教会会走向非常的热闹活泼的一个形式。比方说呢，敬拜赞美的时候一定要打鼓，用一些电子乐器，这样年轻人才会觉得充满了活力啊。但是这鼓声呢，可以振奋年轻人的心，但是对于老年人这太大的鼓声可能会让心脏有点承受不了哦。好，因此有些教会就有两种的敬拜方式，两个时段，有属于年轻人的比较活泼方式的青年主日，另外就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活泼的敬拜方式的崇拜，让年纪稍长的人呢可以参加这样的崇拜哦。好，我觉得啊，难道年轻人有时候就不能安静一点，一定要从头到尾蹦蹦跳跳吗？而难道年长的人就一定得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不能够有时候唱唱跳跳吗？那我们这些中年人到底该何去何从，参加活泼一点的还是安静一点的呢？这说起来啊，好像是在开玩笑，但其实却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啊。我们发现现代的敬拜有了许许多多的分歧的意见，而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上呢，造成了对立，更有甚者，若是因此而造成教会的分裂，那就更是遗憾了。好，到底该唱什么诗歌，用什么音乐来敬拜神才好呢？如果你有这样的疑惑，盼望今天陪你读书栏目要一起读的这一本书《乐在敬拜生活》的第一章《该用哪种音乐》的下半段会为你解除一些疑惑。好，在读这一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为基督做见证，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为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并没有把太多的重点放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作者写到施洗约翰时，只说他宣扬真理，对人们传讲基督，世人的光与生命。作者并没有说施洗约翰告诉人们要学习他刻苦的生活方式，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施洗约翰并没有用这个来创立自己的教派，他并不想要人们学习他的生活方式，以为这是得救的途径。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一定可以吸引一大群人来跟随他，也可以成为独树一帜的宗教领袖。施洗约翰并不想这么做，他来是为了传扬真理。他身上带着神加给他的责任，将耶稣指给世人看，并且告诉他们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他的使命就是将每个人，包括他的门徒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他说，我不是基督，不是那光，我不能照亮你们，不能给你们生命，但是现在我是代表他而来。我要你相信耶稣，并且让他指引你的生命和方向。我必须只传基督，我不想讲我的骆驼毛衣服或者其他的我刻苦生活有关的事情。我简陋的外表只是要让你对我传的信息比对我本身更加注意。基督是所有人类的生命和亮光，他是永恒，他创造了天和地，但是他此时却成为普通人的样式，他现在已经在我们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如同施洗约翰的心智，一心荣耀你，见证你是永恒的创造主、救世主，高举你的圣名，让你的真光照亮全地。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接下来要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天韵诗班的《真光》。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里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
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
你像清晨的日
光，照亮自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的教会是否和大多数的教会一样，对于崇拜中不同的敬拜方式有过一番讨论呢？敬拜的论战当中呢，人们往往想要支持其中的一种看法，有人支持热门音乐，有人偏好传统圣诗。教会可以怎么样透过敬拜培养会友的信心？唐慕华博士要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教会对于敬拜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指出讨论敬拜的议题应该把焦点放在哪里。在这一本《乐在敬拜的生活》这本书中，唐慕华要带我们再思敬拜的议题：教会该用传统或是当代的风格敬拜呢？该唱圣诗还是敬拜赞美的歌曲？要用管风琴还是吉他伴奏才对？敬拜如何影响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呢？对敬拜有正确的了解，能使我们更单纯地站立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也促使我们献上最好的一切，去赞美这一位充满奇异恩典的神。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一章，该用哪种音乐下半段。历史上合一和分裂的力量一直同时运作着，有时这个力量胜过那个力量，有时正好相反。然而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分裂的力量前所未有的急剧增强，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我们想了解教会音乐历史，必须认识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叛逆风潮和小众市场兴起发展的关系。我并不想把过去浪漫化，每个时代都有其缺陷。不过一般而言，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北美洲的音乐将各种不同的群体连接了起来。很多家庭会围在钢琴旁边唱各式各样的歌曲，圣诗、民谣、爱国歌曲、流行歌、摇篮曲。 文学和艺术经常刻画家庭成员坐在客厅，或是社区居民聚在镇上的大会堂，用各种不同的自制乐器演奏各式各样的音乐。然而造成目前分裂现况的主要因素是60年代群众的态度，还有当时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和变迁。大量战后婴儿潮世代成年，高中学生不再一致地受老师影响，反而以同侪的意见为依归，对越战愤怒的加剧，残暴的政府镇压，屠杀了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示威学生，青少年前所未有的反抗年长者的权威，非法毒品的渗透等等，都是加速年轻人和年长者分裂的原因之一。60年代的音乐成为一种身份的记号，一种叛逆的象征，是某个小团体用以对抗所有其他文化的合一力量，是用来夸耀独立的工具。同时，商业特别是唱片工业了解到，如果他们把人群划分为更多更小的单位，更多小众群体，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于是单一广播电台不再播放所有不同种类的音乐，而是有数不清的电台彼此各具特色。在加拿大和美国，有各式各样的报纸刊登为9到13岁的青少年市场撰写的专题文章，有专为他们打造的化妆品、新流行杂志、新电影或新的电动玩具。青少年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趋势和曲调，因为制作人和行销专家发现他们具有14亿美元的消费能力。同样的叛逆、反对教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以及同样的小众市场态度，我们要我们自己的音乐渗透进我们的会众中心。就这样，在婴儿潮这个世代，各样不同的敬拜风格戏剧性的增加，因而导致教会的分裂，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战后婴儿潮叛逆地挑战教会的音乐，并要求拥有他们自己的音乐风格时，比如说敬拜赞美，传统派和现代派两方面都犯了错。传统派所犯的错误是没有找出方法并入新音乐，也没为了调和新音乐而问比较好的问题。现代派所犯的错误则是没有从他们的长辈学习如何教导和带领新音乐的方法，也没有为音乐填上较具神学意义的歌词，将声音与歌词意义提升到相同的水准。感谢神的恩典，似乎越来越多教会在全球各地且跨越宗派的藩篱，开始在问比较好的问题。某些教会问如何避免这些分裂，各样不同音乐风格的崇拜如何可以整合起来。有许多比战后婴儿潮更为年轻的世代在探索奥秘、象征、传承和深度时，为了真诚的以心灵和真理敬拜神的缘故，开始在问可以从过去学习到什么，从教会的根源又可以学习到什么。为什么我希望教会可以在敬拜中使用许多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神如此伟大，没有哪一种单一的音乐形态可以回应神全部的特质，也没有哪一种单一的乐器可以演奏出神所有的属性，也没有哪一个世代的教会可以彻底展现神完全的荣美。近来有些人尝试所谓的混合敬拜，即同时混合新旧音乐，这是一个卓越的目标，但是对于混合这个词我有一些疑虑。我曾经开过一次必要的紧急下颚手术，结果有3个月的时间我都必须用果汁机把食物磨碎弄软了才可以进食。这个例子指出了混合的危险，如果我们使用了各个时代和不同风格的音乐，最好小心不要让在混合崇拜中使用的歌曲听起来完全一样，或变成无法辨识的灰色，就像各种不同的食物全混在搅拌器中一样。相反的， 我们希望唱每一首曲子时都能够小心地维持它的特色，以唱出其完整风格。另一个形容词聚合的也常常被使用，特别是经常与罗伯·韦伯所提出的古老和未来信仰概念连接在一起，这也是个卓越的目标，因为他强调如果要真正了解敬拜的意义，或要唱出向神的赞美，我们必须回溯到教会的根源。这个用语引来颇有帮助的问题，这种聚合会发生于何处？难道我们的意思是所有过去的敬拜都和此时此刻的敬拜聚合在一起吗？或许我们记得所有敬拜最后的聚合点是在伟大的末日，当那一天来到，神将使三位一体与宇宙复合的圣功达到终极的成就。如此我们会更记得我们信心的本质，在那荣耀的时刻，当加入天上天使天君永恒和完美的敬拜时，我们如今所有的敬拜都将与穿越时空的众圣徒的赞美聚合在一起。在本书的最后，我们会再度强调这一点。同时，我们如何善加利用最好的音乐，不论新，不论旧，不凭自己的喜爱，不为了取悦某些人，不讨好邻舍的喜爱，不迎合多数人的品味，这些是音乐选曲相当重要的准则。在本书中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做决定时较好的标准。或许可以用下面的宣告简单摘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敬拜为了全世界的缘故，可以运用圣而公之使徒教会，一如尼西亚信经所称呼他的音乐。我们渴望所用的音乐都可以帮助信徒学习信心的语言，以及了解真正敬拜的本质。比如说，在我所属的非洲裔美籍教会，有个星期天在主日崇拜运用了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音乐。我们并不担心使用这样的音乐极紧，因为所唱的每一首歌都与我们正在敬拜的教会年历节期那一天崇拜所使用的圣经经文配合得完美无缺。一开始我们唱了两首黑人灵歌以及一首所谓的当代合唱曲。那天的旧约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二章，主要是为了儿童主日的讲道。当我教小朋友一支犹太人的舞蹈时，全体会众学了一首希伯来曲调的诗歌，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而那天新约书信的功课则是强调上帝恩典的浩瀚，因此我们唱早期美国圣诗，上帝的怜悯辽阔无边。我们把所有吉他的和弦调成 E 调和 B 调，然后当我们唱到带有阿帕拉契风格的起应歌词时，就有一个人拨弄琴弦，发出低沉的单音。福音书的经文则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的是浪子回头或等候的父亲的故事。凯文·尼可拉斯在《父啊，我们曾彷徨流浪》这首诗歌中，他所填的歌词将故事信息掌握得十分贴切，而且非常适用于我们。这首诗歌版权属于英国崇拜礼仪国际委员会，许多宗派的圣诗集也将它收录在其中。这首美妙诗歌的第二节结束时这么唱着：带着归家的喜悦，你殷切迎接我们，华袍、戒指、小牛犊在欢喜中等候我们。这是多么提醒人谦卑的歌词啊，提醒我们是何等不配敬拜神。那一天的敬拜，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曲都与整个崇拜完全融合，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是为了彰显整个崇拜主题和当日经文而精挑细选出来的。透过我们所展现的不同风格，每一首歌都依照它独特的风格呈现，因此所有音乐都可以让人享受到它独特完整的风味。整个来说，这些在敬拜中的歌曲具体呈现了我们教会的整体风貌， 这些音乐曲风包括了犹太音乐和外邦风格，黑人灵歌和白人圣诗，古老歌词和现代新词，以及旧的和新的旋律。这些音乐将我们整个社区的人紧密连结在一起，黑人和白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有钱人和贫穷人，还有出信的基督徒和信心较为成熟的基督徒。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接下来这首诗歌曲名是《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我们今天从《乐在敬拜的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章该用哪种音乐的下半段呢？在这一本书的第34页当中，作者说到，我们渴望所用的音乐都可以帮助信徒学习信心的语言，以及了解真正敬拜的本质。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看到这本书的第二章，谁当受敬拜，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世界所能给我的，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只想你的心得满足。